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5月30号到6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母亲河的怒吼。我的家乡在冀中平原某村，村北有一条小河蜿蜒流过，这里风光秀美，河边长着各种水草，还有野花、地梨。清澈的河水倒映着蓝天白云，鱼儿悠闲的嬉戏，水鸭欢快的畅游。古往今来，这里一直是村民心目中的风水宝地，也是孩提们天然的乐园。在老百姓们看来，它就是当之无愧的母亲河。每年临近雨季，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好贡品香烛，或者到附近神庙里祭祀祈祷，或者就在沿河两岸的堤坝上磕头敬香，祈请天神水神保佑一方平安。古语说心诚则灵，据村里老人回忆，自打他们记忆开始，这里一直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从未发生过大的险情，真的是老天有眼，神灵护佑啊。某某党串政以后，村里的情势江河日下，我小时候就看到过不少拆庙宇砸佛像的荒唐事，还伴随着经常听到什么破除迷信、占天斗地之类的说教。当时毕竟我年纪小，对深层的道理不太懂，但能够感觉到人们的怨气很大，同时又显得无可奈何。从此信神敬神的举动被污蔑成封建迷信，积德向善的风尚被讥笑为愚昧落后，母亲河被冷落了，风水宝地被荒芜了，久违的天灾却伴随着人祸渐行渐近。这年夏季的一天，母亲河终于怒吼了，天上黑云密布，狂风裹着炸雷，顷刻之间暴雨从天而降，河水猛涨，堤坝危急。乡亲们心急如焚，奔走相告，纷纷向昔日的风水宝地涌去，想求助于心目中的神灵。不料一帮巡逻民兵突然挡住了去路，他们是奉上级的紧急命令赶来劝阻据称是聚众闹事的村民的。民兵队长带头大喊，什么天神水神都是迷信，你们简直愚昧到家了。话音刚落，一声炸雷再起，河水一浪赶超一浪，大有拍岸震邪之意。谁也没料到民兵队长此时竟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然而枪声顿时就被冲出堤坝滚滚而来的巨浪淹没，民兵们也瞬间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待风平浪静之后，人们才发现只有其中一个民兵被大树挡住，幸免于难。他叫小顺子，据说是当时民兵中唯一一个没向河水放枪的人。报应啊，这是那年家乡村民流传最广的深刻教训。故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今天当我静观某某党内讧加剧、濒临崩盘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唤醒那些沉睡待醒的可怜世人，告诉他们救世的主佛已经到来，了解真相能救命，真相才是指路灯。出自红银三指路灯。作为当年的一个当事人，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此时此刻仅以我的心声相告，积德行善福寿天，利己施德灾祸连，天成邪恶护良善，不信神佛最可怜。
政见新知，识海沟沉， 秦始皇身世之谜。一、史书上如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人物，也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据记载，秦始皇前259年至前210年，姓嬴名政，生于邯郸（今属河北），后世俗称嬴政或秦王政，自称始皇帝。他在13岁即位，39岁时统一六国建立秦朝，50岁出巡时驾崩。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君主专制制度及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创立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秦始皇在位期间亦进行多项大型工程，包括修筑长城、阿房宫、骊山陵等。他一生并天下称皇帝，废分封、置郡县、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通沟渠、削兵器、迁富豪、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刑同伦、依法度、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对于中国之大一统、政治之创建、版图之确立，对于中华民族之传承，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对后世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秦始皇死的那年，也就是公元前211年，秦始皇36年的一年之内，连续发生三件怪事。据《史记》记载，首先是当年出现荧惑守心的天文现象。古人把火星称作荧惑、心宿，就是现代天文学的天蝎座，而荧惑守心的出现则被称为大凶之兆，轻者天子要失位，严重的情况就是皇帝驾崩。同年有一块陨石在东郡地区今河南省濮阳市坠落，期间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同年秋天，有一位使者从关东走夜路经过华阳平书道，期间有人手持玉璧拦住使者，要求使者将玉璧送至好池君，并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他缘由，那人随即失去踪影，并留下玉璧。使者唯有捧回玉璧向秦始皇叙述自己的奇遇。其后秦始皇让玉府查看那块玉璧，竟发现该玉璧是秦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而秦始皇则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37年进行第五次巡游，亦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巡游。二、定中所见。在大法修炼的定中，师父为我打开久远的记忆。师父正法创造了人类，人类开始兵争天下，王者治国，这正法自然与龙有关系。历史上距今2000多年前，龙从自己体中取出龙子，放于赵氏腹中。赵并未与秦庄襄王同房，却有了身孕，王怒而欲杀之。龙告诫庄襄王此子来历，并说明日后此子将尊为天子，有大造化、大命运，与国与民与子孙后代有大贡献，提醒他好生照顾。王大惊喜，视为己出，后来果然指定传位于他，他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关于他的身世之谜颇有争议。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是秦庄襄王子楚与赵姬所生，但《史记·吕不韦列传》却记载，吕不韦将赵姬馈赠给子楚时已经知道她怀孕，亦即是说嬴政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东汉史学家班固亦引用此说法，在他的著作《汉书》中称嬴政为吕不韦之私生子。直到秦始皇死了将近2000年后，仍有人相信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大法修炼的定中得知，秦皇嬴政是龙在人中的第一个儿子，去世的那年有神人称其秦始皇为祖龙，看来是有原因的。
海外采风，加拿大卑诗省甘露市宣布法轮大法月。2012年5月29日，加拿大卑诗省甘露市市长宣布五月为法轮大法月。以下是市长彼得·米勒巴发出的褒奖译文。褒奖：鉴于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原则为指导的上乘性命双修功法，并且鉴于自1992年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以来，法轮大法给世界各地上亿民众带来了身心的健康，并且鉴于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修炼法轮大法，从而得到了心灵的净化和健康的身体，并把祥和及美德带给社会。并且鉴于法轮大法的修炼包括两部分，通过学法提高心性部分，兼有舒缓的练功动作，并且鉴于法轮大法超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为实现一个和平、包容及更加祥和的社会做贡献，并且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为维护真善忍，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所展现的勇气和坚定信念，使世界人民看到了生命和人类尊严的可贵。见此，我们颁发此褒奖，宣布2012年5月为卑诗省甘露市的法轮大法月。市长彼得·米勒巴，2012年5月29日。
新息日传真相，土耳其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2012年6月3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的 Otakyo 公园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法轮功学员们在公园游人必经之处向人们集体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悦耳动听的练功音乐以及学员们舒缓优美的练功动作吸引了许多游人止步观看。有许多人主动来到学员们的身旁，要求当场学功。一些了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真相的人们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同时也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临华府，观众感恩。从2012年5月8日至6月1日，华府法轮功学员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The Pepco at St. Place at Gallery 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展览，一幅幅纯净美好、震撼心灵的画作深深打动了观众们的心。不少人在参观后一再向主办方表示感谢。这次展出的数十幅作品，其中展现了法轮功修炼的美好，也表现了中共迫害的残酷及善恶有报的天理。观众 Jasmine Diagado 说，每幅作品都令我震惊，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直到现在还在发生，我希望这场镇压赶快结束。来自南美从事电影艺术的 Diagado 在画作前久久不愿离去，他说每幅作品都让他感受到了光明与希望。观众 Jasmine Diagado 说，是的，我感到悲伤，但是我看到正义的力量更强大，我可以看到这些里面都有非常光明的一面。动画设计师迈尔斯在参观过程中一再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希望能为法轮功学员们做些什么。观众 Kevin Miles 说，通过这些伟大的作品，我真的感受到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我要把我的祝福献给你们所有的人。观赏作品后，很多观众还在留言簿上写下内心的激动与感恩，他们赞叹这是伟大的艺术、心灵的响宴，并希望能有机会观赏更多作品。
加拿大古城喜见法轮大法，华人赞叹。2012年5月26号，加拿大卑诗省大温哥华地区风和日丽，气候宜人，海耶克国际大游行在灿烂的阳光下隆重举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颇为引人瞩目，有华人观众惊叹法轮大法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仙女队、腰鼓队、花车等部分组成，备受欢迎，沿途的民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永远的枫叶等曲目。当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赞叹真是令人瞩目的队伍，让我们欢迎法轮大法团体。
2012年5月27号，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旁的莫斯科红场， 法轮功学员应当地高阶特警单位邀请，参加了第八届军事运动节大型庆祝活动。身着警服的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功团体时说，首先出场表演的是伟大及强大的法轮大法学员。据了解，此次法轮功学员是被一个高阶特警单位的交响乐团的指挥邀请。活动组织者表示，接连数日在红场举行的活动吸引了近10万人参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及舞狮不断地围绕红场游行了4个小时，精神抖擞，击鼓震天。大法弟子们献出了舞蹈《法轮大法好》《净莲》《歌曲献给人类的一封信》等文艺节目。现场的学员还进行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的演示。另外，一旁设有15张桌子来折纸莲花。由于索要者众，许多人根本无法接近折莲花的桌子。
大法真相，世人觉醒。你告诉我的那2句话真管用。中午吃完饭，突然接到以前同事居的电话，礼节性的问候了几句，能感觉到他有些激动的心情。他说今天打电话，其实就想告诉你一句话，你以前告诉我的那2句话真的管用啊。我最近好多的难关都转为为安了，现在我没事经常在心里默念呢。听他这样说，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和这个同事有很大的缘分，在一个单位工作了20多年，曾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他聪明好学，年轻时自学了2个学历，还不时在报上发表个文章。他小我几岁，生活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常愿意和我唠叨唠叨，我也尽可能帮他排解。结党迫害法轮功后，给他讲大法真相也讲了10多年了。他知道大法是被冤枉的，可就是一说退团退队就是不同意，认为那是他当年郑重的选择，不能随随便便改变了。和他讲了好多次，他也明白我说的都对，可就是不松口。大约半年前他闹眼疾，医院说很危险，弄不好视网膜会脱落，医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够吃药观察，多注意保护。他心情很沮丧，正赶上我去单位办事，顺便去看他，知道他的处境，就再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讲退团退队对自己生命的重要。看他有些动心，我说那就用小名给你退了吧。他说不好，要用就用笔名吧。我说也行，可他突然又反悔了，说等等，还要再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虽然觉得有些遗憾，但我还是平静地说好吧，我也不能强迫你，这件事必须是你心里自愿才作数，但无论如何，你听我一句，你平时没事的时候一定反复念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生念默念都一样，对你的眼睛有好处，对你的身体家庭都会有好处的。他听从了，还把这9个字写了下来，当时就念了几遍。我想他的眼睛一定是好了，就赶紧问他眼睛现在怎么样了。他笑着说早好了，念这2句话真管用啊。你知道你那时和我说我也不能强迫你，你就念那2句话吧。我还有些似信非信的，没想到真灵啊。你不知道我这阵子遇到好多难事都转危为安了，现在也没空和你多说。你知道前一阵子我腿的髋关节前突然痛得走不了路，也上不了班，把我急死了。不可思议的是，难时就有人帮助，现在也好了，已经正常上班了，太神了。连我们家那位都说真是有神佛保佑啊。我明白了他好我说这些的意思，忙说好啊，那你就用你的笔名把那件事情给你办了吧。他说好啊。我对他说，我今天真的很高兴，为你高兴，以后很快你就会明白你今天的选择有多么好，多正确，对你的生命有多么重要。他说太谢谢你了。我说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谢保佑你的神佛吧。他说我知道，但还是要谢谢你把这一切告诉我。放下电话，心里很是感慨， 中共邪党强行灌输的无神论邪说害了多少人啊，很多国人都是被这个邪说障碍着，对大法弟子苦口婆心的劝说不相信，不能给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我这个同事幸运的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选择的尝试，结果亲身感受到佛法的恩泽，破了头脑中无神论的壳，也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光明。十年了，一个生命终于得救了，十年救一命多不容易啊。我想到师尊传法度人的艰辛，想到师尊的慈恩浩荡，想到师尊对每一个生命的悲悯，心中充满着对师尊无尽的感恩。
千古难遇的一件圣缘奇事，宋朝时有个年轻人喝醉了酒，在与别人争夺钱财的时候奋力地重击对方，那位被他打倒的人立刻就死了，他因为畏罪而逃到远方，后来因为忏悔而出家勤苦修行，于是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为大禅师，并且还生作说法，学生有好几百人。在他70多岁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早晨沐浴之后就生作，告诉众弟子说道，你们不要动，不要说话，且看老僧我，要了却40年前的一桩公案。他坐到中午的时候，有一位士兵突然地来到禅寺，拉开了弓箭，就想要射杀禅师。老禅师向那位士兵合掌，说道，老僧在此等待您已经很久了呀。士兵感到惊奇，立刻冷静下来，说道，我与你这个和尚素不相识，可是我为什么一见面就想杀你呢？我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啊。老禅师说，欠债还钱，公平交易，但请下手，不必迟疑，并且回头对众弟子说道，我死了以后，你们请这位居士吃饭，饭后送他回家，如果你们有半句责怪他的话，就是违逆了上天，背叛了师道，不是我的弟子啊。士兵听了禅师的话，就更加的疑惑，于是一定要禅师说个明白。禅师说，你因为已经隔世又轮回投胎，所以你才会忘记了，而我仍然在世，所以没有忘记，因此就把从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那位士兵，而士兵本来不识字，忽然就大声地吟出一首诗道，冤冤相报何时了，节节相缠岂偶然，不若与世俱解释，如今立地往西天。说完之后，手持着弓箭就站着往生了。禅师于是下座为他落法，取了法名，更换衣服之后就将他放入了龛中，然后禅师自己加服而坐，向大家道别之后也作画了，杀人于40年之前，而偿债于40年之后，所偿债务虽然是迟了一些，但是偿还债务的理则是不变的。幸而这两位都是具有很高心性之人，所以才能够在冤家路上披面相逢的时候，是原来是恶对头，反而结成了好姻缘。这位士兵以死威逼欠他命债的人，却因此而修行，当下就证了道，而禅师的等待催促欠他一命的债主，因此而解开了彼此的冤结，当下就一个往生，一个作画，这实在是一件千古难遇的圣缘奇事。如果禅师不是真正的得道，或者这位士兵没有具备了很高的心性，那他必定就不肯放下债权而不取，然则杀人无义就是自杀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呀。明朝的憨山大师说，念从起处须看破，是谓至时莫忘生， 若是能够在恶念刚起的时候就将它一刀斩断，则业力的根本当下就消除了，妄念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升起。所以超凡入圣的关键全系于此。
善恶两念气象大不同。从前有个人叫袁自时，他痛恨妙某人忘恩负义，就在早晨4点钟左右的时候带着刀前往庙家，准备杀掉庙某。路上要经过一个庵堂，庵堂的主人轩辕翁，姓轩辕的老人，他平时很早就起来诵经。这一天他到门前，见到有几百个奇形怪状的鬼跟随着袁自时，而且每个鬼的手中都持有刀斧，气势汹汹，脸上都流露出凶恶的表情。没过多久，袁自时又转身回来，轩辕翁这时候却看到跟随他的人都是头上戴着金冠，身上配有玉佩，百众成群，香花繁床，簇拥着袁自时，十分庄严，个个脸上都流露出和祥喜悦的表情。轩辕翁因此就招请袁自时进入庵堂，问他：你前后来回大不相同，是什么原因？袁自时想了想，说道：姓妙的忘恩负义，我刚才正要前往杀他，但是到了他家的门口，我忽然想到，妙某虽然对不起我，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却是无辜的，况且他还有老母在堂，我若是杀了他，就等于是杀了他一家人，因而于心不忍，于是念头一转，我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刚才所见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告诉了他，而且向他道贺说：你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神明都已经知道了，你将来必定会享有很高的官禄啊。袁自时听了轩辕翁的话，于是就勇猛精进，认真的行善，后来果然考取了功名，官职做到了宰相。老子说，善之与恶相去的到底有多远呢？我对老子的这句话曾经反复的思考过好几次，大概是善恶这两条路在开始的时候相差并不很远，只不过是在平常之间起心动念的对错而已。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认真的修持反省，则心地自然就会全体是善了，福德因而不断的增长，祸患也就全部都退除了。我们看到袁自时因为一念之善就能够转祸为福，而且速度是如此的快，因此对于所谓心起善恶吉神凶神就已经跟随的道理，不就是更加确凿可信了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